哈利路亚，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又是到我们家庭祭坛，把自己献上。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我们，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唱赞美诗第十三首，唱赞美诗第十三首，无人能比耶稣。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晚上诗篇45篇的信息，君王与王后，你比世人更美，没有人能比耶稣。来，我们一起唱诗，一二三。没有人能比全能的耶稣，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医我灵魂疾病，没有人，没有人，主耶稣全能全知全爱，他终日肯与我相亲，没有人能比完全的耶稣，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比我主的圣洁，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比主柔和谦卑，没有人，没有人，主耶稣全能全知全能，他终日肯与我相亲，没有人能比完全的耶稣，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比我主的慈爱，没有人，没有人，有何罪人心主不蒙赦免，没有人，没有人，主耶稣全能全知全能，他终日肯与我相亲，没有人能比完全的耶稣，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比我主的牺牲，没有人，没有人，有何罪人心主不得永生，没有人，没有人，主耶稣全能全知全安，终日肯与我相亲，没有人能比完全的耶稣，没有人，没有人，感谢主，没有人能比主耶稣啊。今天我们来分享诗篇45篇，诗篇45篇，我给它定一个题目叫做君王与王后。君王与王后就是基督与心腹，基督与教会。那个小主题叫做你比世人更美，你比世人更美。这一篇是赞美君王与王后的诗篇啊，是一表基督与教会的诗篇。所以本篇的标题啊，那个小字指明这是一首爱慕歌，有没有？有看到吗？这是一首爱慕歌，就是君王与王后的爱情的诗歌。同时这一篇又叫做顺悔诗，顺悔诗就是里面充满着许多的教训，就是教训我们信徒要预备好等候大君王基督的再临， 并且唱这首诗呢，要调用百合花，有看到吗？调用百合花，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存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读这一诗篇。好，那这一篇呢，分为三段，第一段一节到九节，这是赞美荣耀的君王。从这一段你看到荣耀的君王。那第二段十节到十五节是赞美永美的王后，这里你看到教会的永美，哦，她穿的衣服。那最后一段呢，十六节到十七节就是祝贺给君王与王后的祝贺，那我们一般说的祝福啦。好，我们来看第一节，我们来读第一节，一二三。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臂。诗人的心啊，充满着喜乐与赞美，所以一开头就看到诗人的心里涌出美词，还说他的舌头是快手臂，把王一阙的咏美记录下来，用笔快速地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啊，这里教训我们，我们心中有没有如诗人的心，涌出美词，涌出感恩，涌出喜乐，涌出赞美的声音呢？我心涌出美词。第二节，来一起读。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里说你比世人更美，主耶稣超越了世人。我们的赞美诗第十三首刚才所唱的，无人能比耶稣，有没有？我们不断的在唱，没有人，没有人，无论是任何道德，任何的谦卑、圣洁、美丽，都没有人能比耶稣，因为你比世人更美。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什么人，有什么事比耶稣更重要的，比耶稣更美丽、更荣耀的？请记住，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能够被替代的，不能够被替代的，因为没有人能比耶稣。我们检讨一下，在你的心里面什么比耶稣更重要，什么比耶稣更美丽。好，那第三节，来一起读三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这里说我们的神是真正的战神，他是大能者，他是大有荣耀，他是大有威严。就像启示录的第一印，我们看到大君王、大元帅骑着白马出战，胜了又要胜，这就是他的大能、大勇、大威严。神是我们的真正的战神，他腰间佩刀，大有荣耀。所以主耶稣清楚的、肯定的告诉我们，世上的王就是魔鬼，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什么都不是，他在主耶稣里面什么都不是。所以不要怕，也不需要怕。来，我们读第四节。第四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这里我们看到大君王为何而战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君王为真理而战，君王为真理而战。为什么？因为世上有太多鬼魔的道理，世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 世上有太多抵挡真理、毁谤真理的事情，所以君王要为真理而战。哦，那第二，君王要为谦卑而战，为什么呢？因为世上的人有太多太多骄傲的事，甚至自己自称是神，也很狂傲的去羞辱神，去辱骂神，去否认神，没有谦卑、哦、那些谦卑的人都被他们轻视，被他们看不起，甚至被他们欺负。所以君王要为谦卑而战。第三，君王为什么而战呢？这里说君王要为公义而战，因为世上有太多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说不完啊，所以君王要为公义而战，要为公义来伸冤哦，来评断。我们从这里看到真神看重这三件事情，也为这三件事情来战啊，那就是为真理、为谦卑、为公义。所以我们也应当看重这三件事情，我们也应当努力追求来展现这三件事情，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的。真理呢，是不能妥协的，知道吗？既然是真理，就不能够妥协。第二，谦卑，既然是谦卑，就要归荣耀给神，不能够抢夺神的荣耀，真的要归荣耀给神。那第三，公义，公义就是诚实政治的基础，一切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公义、诚实、政治这个基础里面。如果你没有公义，那你所做的一切都经不起考验的，因为公义是诚实正直的基础。神看重这三件事。来，我们读第五节。第五节，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这里说神的箭快而准，射中仇敌的心，射中我们人的心。神的箭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也是生命，对准世人的心来射。那神的话、神的真理进入你的心，你就降服在真理之下，降服在神的话、神的道理之下。所以这里说万民都扑倒在神你以下，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扑倒在神面前呢？因为被神的箭、神的话、神的真理射中，并且是射中他的心啊。那我们听道理，就是希望神的话、神的真理、神的箭射中我们的心，把我们心里面的、我们里面的骨髓啊，剖开了，我们的肉啊，剖开了，看到里面的污秽，也要清理的东西都把它清除干净。自射我们的心有时会很痛咯，有时会很难受呢，但是这是必须要的，这是一种圣洁，这是一种生命、听道理，如果你听到神的箭射在你心中，你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来读第六节。第六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六节说，唯独真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世上有何宝座是永远的呢？从古至今没有。世上有任何的宝座是永远的呢？没有。你看，从尼布甲尼撒王，从亚历山大，从凯撒大帝，一直到我们中国的秦始皇，这些古巴比伦国、古希腊国、古罗马帝国、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帝国、一个大君王，哪有宝座是永远的？但是唯独真神的宝座是永永远的、远远的。请注意哦， 这里说神的国权是政治的，因为政治所以才可以存到永远，因为正直才可以存到永远，没有一个弯曲的可以存到永远，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真教会是不能够允许有弯曲的事存在，因为一弯曲就不能够存到永远，因为一弯曲就不是正直的国权，那就是虚假跟黑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咯，我们基督徒，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包括我们工人，我们都要注意咯，若我们不是诚实正直的，就不能够存到永远，不能到那永恒里面去。这是第六节告诉我们的，神的国权是正直。第七节，来一起读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一节说神喜爱公义，神恨恶罪恶。很明显，一个喜爱公义政治的人，相对的他必然恨恶罪恶。一个喜爱公义政治的人，他必定会恨恶罪恶，因为他不能够同流合污，因为他不能够假装看不见，因为他不能够包容罪恶，他必会当面的指责，他必定会当面的阻挡这些恶事。就如同使徒保罗当面指责彼得，看到彼得的行为跟真理不符，他就不能够忍受这种事情啊。这不是爱心不爱心的事啊。就好你好像你的眼睛有一粒沙进入你的眼睛，你能够忍受吗？你能够说没关系吗？你一定要把这粒沙清除啊，对不对？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当然要付出代价咯。当我们喜爱公义，自然就会恨恶罪恶，那你当然要付出代价咯。主耶稣就是这样付出代价的。任何一个要喜爱公义、行公义的人、宣传公义的人，他一定会被恨、被对付、被毁谤，甚至被追杀的。这就是要付出代价呀。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付出代价的，任何一个圣洁公义的人都是这样付出代价，哪一个不是呢？所以又想要行公义，又想要保护自己明哲保身，又想要安全不受伤，这是不可能的啦。如果是的话，那你所谓的行公义，那个讲见证公义，那只是表面，甚至是虚假的。请注意这节接下来所说的一句话。这一节接下来说什么呢？这里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时候，神才是你的神。请注意，当我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时候，神才是你的神。哈利路亚！当我们喜爱罪恶，恨恶公义，我们倒转头来，当我们喜爱罪恶却恨恶公义的时候，请问神怎么能够成为你的神呢？神还是你的神吗？肯定神不再是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应当警醒哦，这里是很严重很严厉的提醒跟警告。当我们不行公义，我们包庇罪恶，包庇这些污秽的事，神还是你的神吗？请注意，这是严重的事。好，我们来读第八节。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这第八节，主耶稣的香气 充满在他的衣服里，他的衣服都是充满着香气，那他的香气也充满在他的宫殿里，就是教会，并且在他的宫殿里充满着悦耳的丝弦乐器的声音，这种悦耳赞美歌颂的声音，使我们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欢喜快乐。所以这里说，在你的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到你非常喜欢，使到你非常的快乐啊！感谢神。所以神的殿、神的宫殿、教会要充满着赞美主的声音，充满着诗歌。这里说使王来欢喜，王就欢喜，这些赞美的声音来。那我们从第八节看到教会里面有两种充满，一种是充满主耶稣的香气，主耶稣的香气充满教会，第二就是充满着赞美乐器的声音赞美的声音。第九节来，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背金饰，站在你右边。这里说在王的宫殿里面呢，住着王的儿女，就是王子与公主那就是指信徒弟兄姐妹啦。那还有永美的王后也在王宫里面，那王后是指整体教会基督的心腹来说的那在宫殿里面呢，还有尊贵的妇女也有人解释尊贵的妇女指旧约的古圣徒旧约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会幕、旧约的圣殿。因为这里有王的儿女信徒，有王后心腹，有尊贵的妇女有人就解释应该是指古圣徒啦，新旧约的圣徒都在神的宫殿里面。这些都是住在王宫里的王子、公主、王后、尊贵的妇女，都是王的眷属，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王后的永美，这是永美的教会。我们来看教会的永美，第十节，来一起读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一节是对神家里面的信徒所勉励的话这一节说女子啊神家里面的女子呀，要听，第二也要去想，第三要侧耳而听，第四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四个第一你要听，第二你要去想，第三要专心的听，第四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以前我们都是属于世界的，跟主耶稣没有关系，跟神的家没关系的，现在我们已经是许配给基督，许配给君王成为耶稣的门信徒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贪恋这个世界，我们不要再念念不忘以前在最终之乐、最终的享受、最终的生活，那是已经过去的事。现在你应当知道你是属神的子民，现在你已经在神的家了，在王的宫殿里了，这就是你不要再纪念你的名，你的名人民和你的父家的意思讲到这里明白吗？简直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所要求的嘛就是神对他说你要来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离开父家。主耶稣告诉他三件事，你要跟从我，你要放下这三件事，你要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你要放弃这三件事，就是离开本地，就是这个世界，离开本族，你的族群那是外邦人离开你的父家，就是你最亲的 这些家啊，这些父亲的家，还有包括财产这一切，你放得下吗？不要再纪念这些了啦，哦，这是第十节，要对每一个宫殿里的子女啊们所讲的话，所提出的要求，这件事要听，也要去回想，去反省，要专心的听。好，第十一节，来，十一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在第十节这样做的话呢，第十一节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这里说，因为王后心腹离开这个世界，这个王后心腹心归向真神，心中爱慕君王主耶稣，因此王就欢喜他，就喜欢他，王就羡慕他的美貌，看他为美丽，因为他的心中啊对王忠心，对王圣洁，对王爱慕，王以此为他的美丽，为王后的美丽。所以王看你美丽，是因为看到你对他有一颗忠诚专一的心。请注意，王看你美丽不是你的外表，而是他看到你对他有忠诚专一的心。因为你这忠诚专一的心，使王喜欢你，使王对你另眼相看，看你美丽，甚至去羡慕你，去爱慕你。所以我们今天跟从了主，信了主，我们对主耶稣忠心吗？还是心里想做世界，想做以前的生活，以前的朋友，以前的种种罪恶生活啊？要请注意了。那我们来读十二节到十五节哈。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圣经是一种预言，预言什么？预言神的救恩临到外邦。哦，来，我们来读这个十二节，一二三。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你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同你，也要被带到你面前。十五节，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一段就是预言，预告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了。推罗的名就是指外邦嘛，外邦要以王的儿女、王后，还有陪伴的童女，大家都欢喜快乐地进入王宫里，欢喜快乐地得救进入神的国，这是神救恩要临到外邦的宣告。最后一种祝福，我们说的祝贺，祝贺君王与王后。来，我们读十六节，十六节，你的子孙要借系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这里指神的儿女们要与我们的君王耶稣一同掌王权，就是启示录五章十节说的，在地上自掌王权，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掌王权，还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可是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的时候说，启示录最后一章时说，神要光照我们，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这就是十六节给我们给王以及王后教会的一种祝福。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王，并且我们知道要永永远远的做王，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呀！再看十七节，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呀！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的称谢你。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主的名已经超越万有，主的名在万民之上，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哦，这使命这目的主耶稣已经达到了，已经完成了。所以千万的信徒与千千万万的天使都一同欢呼歌颂。哦，这里祝福，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这个目的，这个使命，主耶稣已经达到，已经完全了。哦，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王是万王之王，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的胜利，是永远的胜利。所以这一篇也叫做胜利的君王。君王以美后，以王后，你比世人更美丽。哈利路亚，阿门。